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来到温哥华高贵林宣道会来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我能够来到这里都要托摩西牧师的福啊，他是我们在这个华神的同学。那记得上个礼拜六我们一起到 Sasamate Lake 去践行的时候，我的太太跟一位姐妹在聊天。从这个姐妹的口中，我们知道说她在谈到这个摩西牧师怎么样带领大家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她提到说摩西他这个人嘴巴不是很甜，但是呢他很喜欢帮助人，他都是透过行动来表达他的爱。所以这个姐妹也提到说她很感谢神为他们预备一个这么有爱心的牧者来带领他们。从这个姐妹口中所谈到的这个摩西的形象，跟我过去从神学院到现在所认识的摩西的形象是一样的。过去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把他看成是我们的老大哥，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嘛，而且他也非常喜欢热心助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一年都要选自治会主席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一个工作，每一个学生都想要好好的念书，根本就不想要去理那些那些其他的事物，所以这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工作。但是我记得呢，那一次呢，好像是三年级吧，这个摩西就高票当选我们的自治会主席，所以他成为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公仆。另外在他的宿舍里面，我们常常喜欢 到他的这个宿舍里面去聚集，因为我们很喜欢他，很喜欢跟他聊天，然后也从这个跟他互动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还有一次我记得我2007年或者2008年的时候，暑假我要到法国去短宣，那时候我的经费不够，那摩西可能也不晓得，可是后来他知道了，所以摩西也为我预备了，为我奉献了一笔经费。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激他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所以从那刻起到现在我们都还保持联系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就是为你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牧者，拥有这样一个爱的牧者，为你们感到高兴。盼望弟兄姐妹跟这个摩西牧师、智雅师母上下合一，同一心志的来扩张神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孩子有机会来服侍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圣灵高抹孩子，圣灵也高抹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你的话所扎心所感动，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求你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听的讲的都同蒙益处。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最高学府。最高学府，有没有人你曾经看过非常喜欢上学的学生？有没有？你曾经，你过去在当学生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是学生的，你喜欢上学胜过放假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举下手？你当学生的时候，你比较喜欢放假的，请举手。有些人不好意思举手我跟大家一样，我也非常喜欢放假，因为对学生来讲呢，放假是他们最好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不用读书，可以去玩耍，所以是最棒的日子。但是呢，作为父母的都拼命的想要让他们的孩子去念书，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因为呢可以透过教育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将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可以自力更生。所以父母呢，只要有办法，一定想要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呢是让他们进到最高学府来就读。最高学府在加拿大是哪一间学校？可能就是多伦多大学，对不对？在卑诗省也许就是 UBC。那么在台湾就是台湾大学， 在这个大陆可能是北京大学，在美国呢就是哈佛，还有哪里？史丹佛、耶鲁，在英国就是剑桥、牛津等等这些最高学府。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因为他们读的是最高学府。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位埃及王子，他呢就是从当时的最高学府毕业的。因为呢，当时的埃及是当时候全世界的最强的国家，所以埃及王宫里面的那个皇家教育当然是当时全世界的最高学府。从这里毕业的摩西，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成为一个非常尊大的王子。但是就是因为他读过最高学府，所以神才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带领他们出埃及吗？我们所认为的最高学府跟上帝所认为的最高学府有没有一样呢？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上帝所认为的最高学府是怎么样训练他的子女，以至于让他们可以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器皿呢？答案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仔细的看一下摩西的故事，就可以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启示。首先，我们可不可以再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的20到28节，好不好？20到28节，我想请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20到28节，一起来，请。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理所当然的埃及王宫就是最高学府，养成一位尊大的王子。怎么说呢？摩西一出生他就不是一个平凡之辈，对不对？经文里面说他怎么样，他拥有非常傲人的外在条件，俊美非凡，所以就是非常英俊潇洒，对不对？有一个非常外在美好的这个傲人的条件。第二个，他有非常优越的地位，他的地位是什么？贵为当时第一强权帝国的王子。那么在学问上呢，他得到所有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有一位犹太史学家叫做菲罗，他说摩西精通算术、几何、诗歌、音乐、哲学、占星学等等各样的学问，所以他在学问上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学问。那么在能力上呢，这里22节经文提到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的逻辑思考能力、他的表达能力、他的办事能力都非常的强。还有另外一位史学家叫做约瑟夫，他说摩西长大之后就成了埃及一位最伟大的将军，而且还远征埃提阿伯，还娶了当地的公主为妻。所以可见摩西他也是一位军事天才，所以他在能力上非常的强，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年纪来到了40岁，正值壮年，所以在各种的状态之下都非常的优异。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呢，他有傲人的外在外貌，他有地位，他有学问，他有能力，他有年纪，所以他简直就是万中取一，天生级的领袖。所以可见果然埃及王宫果然是最高学府，造就了 养成了一位尊大的王子，一位天生级的领袖。那么这位天生级的领袖，这个尊大的王子，有一天他呢穿戴全套的埃及王子的行头，包括象征地位的这个头饰还有衣服，然后呢他就出去到埃及的一个工地去看望他的同胞。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看到一个埃及工头非常残忍非常残暴的毫不留情的鞭打殴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所以摩西就一气之下忍无可忍，就活活的把那个工头把他打死，然后把他埋在沙地底下。摩西他在王宫的地位有多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一向恃才傲物，他可能独断独行，宫里面的大臣这些仆婢呢都要听他使唤。所以像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才气纵横、能干果断的领袖，一旦他决心要为他的同胞做出一番贡献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一定会有舍我其谁的那种英雄豪气。他以为他靠他的拳头他的力气就可以击败那些逼迫者，让那些逼迫者狼狈逃跑，然后得到全国同胞对他的感激跟爱戴。可是哪里知道呢，当他第二天再一次出来要做什么，想要执行那个自封为拯救者的那个行动的时候，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他的同胞在争斗，对不对？所以他就挺身为他们排解纠纷。可是没想到却遭到讽刺，说其中那个殴打这个同胞的那个人就说，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他们直接拒绝了摩西。摩西自以为他的百姓一定会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来搭救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摩西自以为像这种义薄云天的行动一定可以让他的同胞明白说他就是神拣选要来拯救他们的人，可是他们不明白。像摩西这么能干，他这么有恩赐，能文能武，才华洋溢，更重要的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时候，他也想要拯救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所以呢他拥有非常高贵的爱国情操，而且他有非常显赫的背景跟显赫的这个背景跟后台，所以他可以帮助以色列人争取到最好的福利跟自由。所以如果上帝要选一个人来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摩西，他是最佳人选。可是为什么上帝偏偏就是不使用他呢？为什么呢？神的领袖并不是自己立的。这个时候的摩西，因为他怎么样？他太过强悍了，太过刚烈，太过骄傲，太过自命非凡，自我太大。他以为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所以他说，我可以，我能，我是正义使者，我来。像这样的人，他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不能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因为他自以为能的时候，就不能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使命，上帝的托付跟能力，是没有办法交给一个自命非凡的人的，除非他愿意谦卑下来，倒空自己，看清自己是软弱的，需要依靠神。连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从受苦当中学到顺服，降卑以至于死，经历到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众人藐视的痛苦之后，他才能得胜的宣告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 保罗，另外有一个人叫保罗，他的肉体有一根刺，对不对？哦，因为他的肉体有一根刺，所以让他时时刻刻都明白说他自己是软弱的。也因为这样呢，他特别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他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所以当一个人太自满、太自大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在他身上畅通。一个不倒空的器皿是没有办法让神使用的。神的领袖不是自己立的，所以原来埃及王宫他并不是最高学府，这个当时的哈佛并不是最高学府，皇家教育只能养出一个尊大的王子，但是还不足以培育出上帝所要的那一个仆人领袖。那么哪一间学校才是神国的最高学府呢？没想到旷野学校好像才是神国的最高学府，可以造就上帝的仆人，专门在熬炼一个卑微的牧人。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两节经文，29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29到30节，一起来，请。等一下，还没有，29跟30，下一章。好，再往上，29到30。好，没关系。有圣经我们就一起来读29到30，有圣经的我们就大声读好吗？一起来，请。好，可以，29、30节哈。好，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没想到旷野学校似乎才是最高学府，熬炼卑微的牧人。怎么讲呢？当摩西变成杀人犯之后，上帝就把他送到旷野学校去熬炼，而这个熬炼时间竟然需要长达40年。第30节说什么？过了40年，所以经文里面只用5个字，40年就过去了。这40年是怎么过去的呢？摩西在这个40年当中都在做些什么？摩西在这40年当中都在旷野学校里面修习3门学科，第一门学科就是降卑，这是他在旷野学校所要修的必修的第一门学科，叫做降卑。摩西杀人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逃亡。他往东边逃，然后越过埃及的这个东边的大沙漠之后，就来到边界。然后来到边界之后，他翻越西乃半岛的山岭之后，最后呢，精疲力竭的就来到了这个旷野米甸。然后最后因缘际会的变成一个这个谁？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婿。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寄居在米甸里面，然后帮他岳父的忙，去放羊，成了一个牧羊人。那么这样的生活呢，长达了40年，这是摩西当中人生里面的第二个40年。所以摩西原本他从一个被众人拥戴的一个王子，他原本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王子，但是呢，他现在降卑成为一个寄居者跟一个牧人。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约伯记40章11节。好，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约伯记40章11节，那里说，神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雅各书4章6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为什么摩西会被神降卑呢？因为摩西他的骄傲，他的独断独行，他的自高自大，所以神使他降卑，神让他降卑成为一个寄居者，好让他可以去体会以色列百姓这几百年来成为奴隶的那一种心酸。以至于当40年后神呼召他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他不会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领袖，而是成为一个能够贴近百姓，可以走在百姓的身边，然后陪伴他们逐渐脱去寄居为奴的那个心态，陪伴他们逐渐长大，成为天国百姓的那一个仆人领袖。所以这是神要他学习的，首先就是要他降卑成为一个寄居者，另外一方面神也让他降卑成为一个卑微的牧羊人，来熬炼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摩西他有什么？他有满腔的热血激情，对不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非常的英勇跟豪迈。可是这只是一种同情的冲动，光光是有同情的冲动是没有办法支撑他后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走那40年旷野漂流的旅程是不够的，因为在百姓不断的惹怒之下，摩西他的同情心一定很快就被磨损掉，很快被耗竭掉，所以这是不够的。因为那40年旷野的旅程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所以神让他成为一个卑微的牧人，40年的时间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每一天对着羊群关怀他们，忍耐他们，保护他们。透过这个牧羊的过程呢，神就磨练他生发出爱羊，愿意为羊付出牺牲舍己谦卑的一种牧人的品格。所以果然当后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造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他造了一个金牛犊，跟这个金牛犊献祭下拜的时候，神就说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我要灭绝他们，然后我要使摩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结果摩西听到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立刻为他们的得赦免来代求，来跟神来祷告，求神不要发烈怒，求神后悔，不要降祸给百姓。而且他没有私心的继续求神，你一定要纪念你说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约。结果神听了之后就怎么样？就赦免了以色列百姓的罪。后来还有一次，有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对不对？有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结果百姓怎么样？百姓的反应是大声喧嚷，大声发怨言，埋怨批评，然后集体的反对摩西，而且彼此说不如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时候的摩西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这个被众人敌对的摩西，他的反应不是生气。当一个人可能被批评的时候会生气，可是摩西他的反应没有生气，他也不是据理力争的说我的权柄是多么的有正当性，他也没有。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的反应是立刻俯伏在会众的面前，他为百姓感到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百姓所敌对的不是他，百姓敌对的是耶和华。当神再一次说要击杀百姓的时候，摩西又是再一次的充满爱心，没有私心的为他们呼求赦免。后来还有一次，就是可拉党跟他的百姓起来又攻击敌对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反应又是为他们的赦免来跟神祈求来代祷。还有一次，当他的姐姐先知米利暗，对不对？米利暗他回报摩西的时候，结果全身长了大麻风，对不对？摩西的反应也是一样，为他姐姐的得赦免来祷告。所以这40年的熬炼就是要摩西学会谦卑。但是旷野学校的这一门课降卑是很难修的，40年的熬炼是很辛苦的。摩西他身为当时第一强权帝国的王子，地位是何等的尊大，他每一天进出的都是什么？都是上流社会。他每一天生活在一个热闹的王宫里面，他已经习惯有掌声，习惯有众人的注目，他习惯有什么？他习惯有 spotlight 照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现在没有舞台，没有掌声， 只有羊妹妹的叫声，妹妹，羊妹妹的叫声，每一天听到的都是羊妹妹的叫声。所以在他心里面，他心中的傲气一定常常会涌上来，常常会觉得不甘心，常常会想到说，我过去呢，在王宫呢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猛然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还是在旷野里面，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面对着整群的牲畜，所以突然之间就会觉得无限的心酸，就开始感叹自己怎么样怀才不遇，怎么样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心境不停的转换，不停的挣扎跟冲突，一直到他心中的傲气完全服下来为止。可是这样已经过了40年了，越是能干越是有恩赐的人越是难谦卑下来。摩西需要40年的时间，不晓得大家需要多少的时间。这是摩西所要学习的第一门功课，降卑。他在旷野学校所修习的第二门必修学科叫做顺服。顺服，摩西他身为一个王子，他向来只有别人听他的份，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要处处听命于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外邦祭司，就是他岳父的吩咐，乖乖的去放羊。摩西他从一个习惯发号施令的人，变成一个到处处处都要听命于别人的一个人。摩西跟叶特罗他们在这个知识背景、在文化水平、在涵养、在风俗习惯、在个性上的差异都非常的悬殊。摩西他所拿的文凭可以说是当时的哈佛博士学位，但是叶特罗呢，他也许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听命于一个外邦的中下阶层，他可以服得下来吗？很难。他的智慧、他的经验、他的理性让他很难服下来，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也很难服下来。但是除非违背真理，否则上帝所安排在我们上面的掌权者、权柄、制度，我们都必须要顺服。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欣赏他，我们不认同他，或者我们认为上帝安排在我们上面的老板、主管、老师、父母、权柄者，他们不够资格站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就不顺服他，或者他所讲的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就不顺服他，如果一样的话我才要顺服他，那么这个不叫做顺服，这个叫做顺服自己。怎么说呢？有一处经文这样说，彼得前书2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好，这里提到说，不但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乖僻的也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所设立的权柄次序，所以连乖僻的都是上帝设立的。连亚伯拉罕的卑女夏甲，她因为受到女主人撒来的苦待，就逃到旷野，可是神却命令她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服在他的手下。为什么？苦待一个人不是不合真理吗？为什么还要回去呢？因为这是因为他身为一个仆人，但是却因为他怀了主人的孩子之后，他就骄傲，忘记自己的身份，然后就藐视他的女主人。所以上帝要他回去服到女主人的手下，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岗位去，重新学习谦卑顺服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再被苦待。所以神要他顺服下来，而且这当中还含有神非常极深极大的爱跟美意。因为夏甲一个怀孕的弱女子，她是很难在旷野里面生存下来的， 还有上帝要他顺服，也是为了要赐福给他的后裔，因为上帝说我要赐福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不可胜数。所以上帝要他回到他的祖母手下，伏在他的手下，是带着神极深极深的爱跟美意的。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所设立的权柄次序，连神子耶稣他都要顺服天父。摩西他必须在神为他安排的环境跟权柄之下学习顺服。过去这个摩西他怎么样？他不顺服埃及的法律，他不顺服埃及法老，他动不动就杀人。上帝要摩西学会顺服在上的掌权者，顺服制度就是顺服神，即使在智慧、经验跟理性上都很难顺服。可是在超越智慧、超越经验、超越理性之外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才是神所要的顺服。否则当将来上帝要他行实在的神迹，要他 举杖分开红海，而且吩咐百姓下海走干地的时候，他行得出来吗？摩西他会不会说，上帝你疯了吗？分开红海已经是天方夜谭了，还说河道会变成干地，上帝你在开玩笑吗？甚至上帝要他带领百姓走红海旷野的道路，如果他学不会顺服的话，那么还没有到红海之前，他可能就会说，不对，以我这个军事天才的经验，走这条路一定会遇到红海，到在那里没有任何疏散逃命的地方，那不是死路一条吗？还有后来上帝要他去西乃山领受十诫律法，他也可能会说，巴比伦的汉谟法典不是很好吗？或者是第一强权帝国埃及的法律不是也很好吗？而且我也精通埃及的法律啊，而且大家都熟悉埃及的法律，为什么还要另定新法呢？还有后来上帝要他建造会幕，他也可以说，埃及的建筑举世闻名，我也是当时建筑的这个专家，为什么不要使用埃及的建筑技术呢？上帝要摩西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超越他的智慧、经验跟理性。如果他学不会在智慧、经验、理性之外顺服神的话，那么上帝怎么使用他呢？或者他没有看见上帝比他的智慧、经验跟理性更大的话，那么上帝怎么使用他呢？这是上帝要他所学的第二门功课，顺服。第三门功课就是忍耐跟等候。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提到说，神应许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亚伯兰跟他后裔为业的时候，上帝曾经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后来他们要从那里出来回到迦南地。这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想必摩西一定知道创世纪是谁写的，摩西写的，所以摩西一定知道这个应许，而且他也明白这个预言当中所提到的会苦待以色列人的那个民族就是埃及人。所以身为一个希伯来人，而且又从他非常冲动的为他的同胞报仇的行动来看，他一定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那个应许早一天来实现。所以当他第一天知道他的百姓不断的被埃及人苦待以来，他可能就每一天在问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同胞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拯救呢？但是当他等得不耐烦，自己先出手之后被迫逃亡到旷野之后，他才发现时间的主人并不是他，时间的主人是耶和华。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还不能得到自由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可能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发出类似的疑问说，为什么我的日子还这么苦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我还不能发挥我的恩赐才干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我还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社会公司的制度这么不公义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 摩西他的个性就是太血气太冲动了，所以神要他学习忍耐还有等候神。在这个旷野牧羊的40年间，不论是雨淋日晒风霜，他都要学习操练，有责任心，有耐心，有细心的照顾这些羊群。所以什么时候带领他们去喝水，带领他们去吃草，带领他们休息，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方便，而是要配合羊群的需要。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逐渐操练摩西他能够忍耐能够等候的一个品格。最后40年匆匆过去了，旷野学校的熬练也接近尾声了，上帝觉得摩西的预备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毕业了，所以就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召他，差派他做以色列的领袖还有救赎者，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时间呢也长达40年，结果摩西他的服事果效果然印证了旷野学校就是神国的最高学府，造就了一位伟大的上帝仆人领袖。最后一段经文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在30到36节，从30到36节这段我们可以看到，果然旷野学校就是最高学府，造就上帝的仆人领袖。怎么说呢？旷野的40年过去了，当某一天摩西跟往常一样在旷野里面在牧羊的时候，他竟然从这个荆棘火焰当中听到这个神的声音，神的呼召清楚的临到摩西。摩西他以前要怎么样？他以前想要凭着自己行侠仗义的豪气去拯救同胞，所以在还没有神的呼召之前呢，就贸然行动。可能我们很多人也常常是这样子，看到哪里有需要，我们就自告奋勇，就当仁不让。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可是刚开始的一天两天，我们可能还非常的有冲劲，可是呢日子一久，人的批评一来，人的闲言闲语一来，再加上 遇到各样各式的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望，然后就退缩，就逃避，最后可能就会逃到旷野去隐居起来。可是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机一到的时候，他们会听见上帝说，我下来要呼召你。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不会再自作主张，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能够实现上帝计划的一个忠心的器皿。虽然还是会遇到困难，但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准备，所以他们就不容易忧虑忧愁，不容易丧胆跟惧怕。这个时候的摩西就是这样，有了神的呼召，神的时候到了。所以在往后的40年，也就是摩西的第三个40年，他果然带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在埃及他行了实在的神迹，在红海他使水分开，使百姓下海走干地，在旷野他使苦水变甜，他击打磐石出水，他打败亚玛利人，神的大能完全毫无拦阻，完全自由了，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能够这样被神大大使用的原因，除了他有神的呼召之外，更重要一个原因是在呼召之前的那个旷野学校的熬炼。40年的旷野的熬炼，摩西他变得谦卑了。当后来百姓多次顶撞他攻击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伏在会众的面前为他们求赦免求饶恕。民数记12章3节就提到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请。40年熬炼，他真的变得非常的谦卑，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另外40年的熬炼，他也变得非常的顺服。40年来他没有因为责任太大太难太过劳心劳力就离开上帝的托付。40年来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即使他以一个身为受过皇家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的智慧经验和理性上都很难服得下来的时候，他还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去做。40年来他唯一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可是只是因为一次的不小心，而且那一次也不是故意的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就不让他进到迦南地区。 但是他还是顺服到底，至死忠心，完成上帝的托付。还有40年来的熬炼，他也变得能够忍耐，能够等候神的时间。当每一次他的同胞以色列百姓不断的跟他埋怨、批评，甚至攻击、敌对他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呼求。当一个人受到莫须有的批评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会生气，而且想要据理力争的好好的把话说清楚，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人的本能。可是摩西没有，他能够忍耐，他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然后等候神为他伸冤，等候神实现神的旨意。这是真正的领袖。当摩西把自己看成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仆人的时候，他就能够谦卑顺服、忍耐跟等候。当他不再看自己是一个尊大的王子，而是一个神面前一个卑微的仆人的时候，上帝就在人的面前设立他成为领袖。当他看自己是神面前一个卑微的牧人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能够完全的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四十年的旷野学校的熬炼，造就一个伟大的仆人领袖。36节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40年的熬炼果然造就一个伟大的仆人领袖，奠定侍奉的基础。我们再看约伯记40章11节，那里神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好，这两处经文都提到神会降卑骄傲的人。尊大的王子他因为骄傲被神降卑为一个卑微的牧人，受尽熬炼跟煎熬。但是神在雅各书下一章，神在雅各书4章10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各书4章6节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一个卑微的牧人他愿意自卑的时候，神就将他升高成为神的领袖。骄傲是人类最大的问题，谦卑是人类最大的祝福。但是如果一个人被神降卑了，也是出于神极深的爱跟恩典。就像摩西从一个杀人犯蜕变成为一个救赎者，从一个非常极其骄傲的人蜕变成为一个民数记12章3节所说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难道不是出于上帝极深极大的爱跟恩典吗？旷野学校不就是充满神的祝福跟奥秘的一个宝库吗？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计划，也许有人现在正在旷野学校受熬炼，但是这也是神的计划之一。也许有人现在正在经历生命的破碎，有人正在被逼迫，有人 正在被排挤、被错待，有人正在因为自己的老我、骄傲、悖逆、自己的罪正在受苦。虽然很辛苦，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忍耐跟等候，愿意继续留在旷野学校，不要中途办理休学，也不要办理退学，下定决心好好对付自己的生命，专心的寻求神，上帝一定会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转变。杀人犯就会变成救赎者，骄傲的就会变成谦卑的，不顺服的就会变成顺服的，软弱的会变成刚强的，没有能力的会变成有能力的。等上帝的时候一到，神的呼召一来，只管按照神的吩咐行事，不管是觐见君王，不管是举起木杖，不管是替神说话，我们一定会看见神使红海分开，神在旷野降玛拿的神迹，我们会看见人的生命改变，神的国度降临的神迹，我们会成为神大能彰显的一个仆人领袖。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求你使用这篇信息、这段经文继续对我们说话，对弟兄姐妹说话，就让你的话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每一个人因为你的话被眺望、被激励， 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使命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方向的。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谦卑，愿意俯伏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旨意，让你的话深深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主啊，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是骄傲悖逆的，求你光照，求你鉴察，让每一个人在罪当中可以被主你来光照，而因而醒悟过来，每一个人都愿意认罪悔改，在你面前天天寻求你面，天天成为一个谦卑和你心意的仆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彰显你的荣耀，成为一个被主你大大使用的仆人领袖。谢谢主，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神赐福大家。